18,151 美元的季度销售额，加上创纪录的 13.1% 的营业利润率。单看这些数字，你肯定会觉得亚马逊在2026年第一季度简直就是一台没有感情的利润机器。
确实，这个开局数据看起来非常震撼。
没错，非常光鲜。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转折。如果你去翻看他们过去12个月的账本，去查那个真正能装进兜里的那个自由现金流，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事实。
那个数字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了。
对。暴跌了95%，仅仅只剩下12亿美元了。就是这么赚钱的一家巨头公司，手头的现金几乎凭空消失了，钱去哪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悬念。
所以在今天的这份深度解析里，我们要带你穿透亚马逊这份长达数万字的财报逐字稿，还有那个高管电话会议的记录。我们不仅要解开这个财务谜团，还要提取出那些怎么说呢？正在重塑您我未来生活的硬核知识。
这里面包含的信息量极大，从底层的 AI 算力暗战，到太空里的卫星 Internet， 再到未来几年将彻底颠覆你认知的购物方式，都在这份财报里了。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一家赚得盆满钵满了公司，为什么现金流却见底了呢？
听起来很像一个财务危险信号，对吧？但是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消失，它是被极其精准的，甚至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砸向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增长引擎。
你指的是 AWS， 也就是亚马逊云科技。
对， AWS 以及支撑它的庞大人工智能 infrastructure。 我们来看一组 AWS 内部的核心数据。 AWS 目前的年化收入运行率，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当下季度的赚钱速度跑满一整年，
已经达到了1500亿美元。
没错，而且在一个1500亿美元这么庞大的体量上，它依然保持28%的同比增速，
在这么巨大的基数上还能维持近30%的增长，这简直违背了传统的商业重力。这背后推手肯定是 AI 业务，对吧？
绝对的。其中 AI 业务的年化运行率已经突破了1500亿美元。为了让你对这个速度有个直观的概念，在生成式 AI 浪潮爆发的这最初3年里，AWS 由 AI 驱动的收入规模是当年 AWS 刚推出头3年时的近260倍。
哇，260倍！
对，这是一个陡峭到令人晕眩的增长曲线。
这个体量差距说明，现在大家对算力的饥渴程度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不过说到算力，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矛盾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市场上只要一提到 AI 芯片，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抢英伟达的 GPU。
是的，供不应求。
但在这次的财报里，亚马逊似乎在讲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如果说 AI 是一场极其火爆的餐厅晚宴，那芯片就是厨房里的炉灶。既然大家都在用英伟达的炉灶，亚马逊拿什么去竞争？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就是亚马逊过去几年悄悄挖出的一条极深的护城河。虽然他们依然是英伟达在全球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但亚马逊内部握着两张自己的算力王牌。
哪两张？
Graviton 和 Trinium。 Graviton 是 CPU 核心，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 AI 时代只需要 GPU。但实际上，随着 AI 开始处理复杂逻辑推理和代码生成，极其庞大的 CPU 算力成了必需品。
所以连 Meta 这种大厂都在大规模采用 Graviton。
没错， Meta 刚刚承诺在 AWS 上采用数以千万计的 Graviton 核心。而另一张王牌 Trinium 就是专门为 AI 训练和推理定制的芯片。
我打个比方，如果用通用 GPU 跑 AI， 就像是拿一把功能全透的瑞士军刀去切菜，什么都能干，但效率不高，而且特别贵，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Trinium 就是把那些多余的功能剥离，变成一条专门为了 AI 矩阵运算定制的流水线，把效率压榨到了极致。
等等，如果大家都习惯了英伟达的生态，亚马逊拼命推自己的定制芯片，是不是想利用成本优势把超级 AI 公司绑在自己的底层建构上？
你的嗅觉很敏锐。财报会议透露，最新一代的 Trinium 2 芯片性价比比市面上的通用 GPU 高出38线。
38线的优势在算力成本上可是个天文数字。
对，所以目前基本已经售罄了。 至于性价比能再提升30%到40%的 Trinium 3，今年初已经开始发货，同样是面临一抢而空的局面。
也就是说，市场对定制芯片的接受度极高，
高得离谱。亚马逊目前已经拿到了超过2250亿元的 Trinium 收入承诺，客户名单里有 Anthropic， 有 OpenAI， 甚至还有 Uber 这样的超级大户。
哇，2200多亿！
高管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测算，如果今天把亚马逊内部的芯片业务单拎出来成立一家独立公司，它的预估年收入能达到500亿美元。
这已经是全球排名前3的数据中心芯片巨头了，在自己体内不知不觉孵化了一个怪物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 OpenAI， 那可是美微软的盟友啊。
对，商业世界里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底层的算力需求。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亚马逊不仅接入了 OpenAI 最新的模型，还首发了一项革命性的服务，
也就是那个由 OpenAI 提供支持的有状态Stateful 托管代理服务。
没错，就是有状态。
对于平时只是打开对话框问 AI 一个问题然后关掉的普通用户来说，这个概念有点绕，它到底为什么是 AI 的未来？
我们必须从 AI 底层机制来理解。你平时用的那种问一答一的模式叫做无状态 API，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患有严重失忆症的顶级天才，
就是聪明绝顶但转头就忘。
对，你每次找他，他都能解决问题，但只要刷新页面，他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下次你再布成任务，你得把前置背景、你的身份全部重新输入一遍。
这确实很头疼。如果我要让 AI 帮我管理公司送运纯化，这种失忆症肯定是致命的。
没错，所以有状态意味着这个 AI 在云端有了连续的记忆。他有设定的身份认识，能记住当时任务推进到了哪个环节，
所以他不再是个被动的回答器，而是个可以后台运行几天几夜的智能员工了。
就是这个意思。但这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维持这种连续记忆和状态需要海量的存储和极其稳定的云端算力调度。
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了，要支持数以万计的这种有状态代理不间断运行，就需要无边无际的算力。
完全正确。
这就完美解释了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财务谜团，为什么自由现金流暴跌了95%，因为这些钱全变成了物理世界里的钢筋水泥和芯片。
是的，我们看第一季度的现金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 仅仅这3个月，亚马逊就砸下了432亿美元。
天哪，一个季度400多亿，这笔钱主要花在哪儿了？
主要用于 AWS 和生成式 AI 的土地、电力、建筑、server， 而且由于 AI 爆发，内存和生成等组件成本正在疯狂飙升。
等等，作为听众，我必须带入一个更务实的视角来提出挑战了。一个季度烧掉400多亿建基础建设，万一这个 AI 泡沫破裂了怎么办？这难道不是一个无底洞吗？
很多华尔街分析师也有同样的担忧，但 CEO Andy Jassy 在电话会议里澄清了，这是一个长期的飞轮效应。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
怎么说？
我们要区分现金支出和资产折旧。现在花几十亿建一个数据中心，钱是实打实花走了，但这座建筑的寿命长达30多年，伺服期也有5到6年。
也就是这是一次性前期投入。
对，它会在未来许多年里持续产生收入。现在是基建狂飙期，所以榨干了自由现金流，但这与当年 AWS 第一波爆发时的周期如出一辙。
而且刚才提到的内存价格飙升，我觉得反而可能对亚马逊是个好事。
没错，因为对于传统企业来说，硬件太贵了，自己买不到便宜的芯片，这种高昂的物理成本其实正在逼迫那些还在犹豫的企业加速把业务迁移到云端。
因为现在只有亚马逊有送链话语权，能保证算力供应。
就是这个逻辑。
但是既然底层的大脑和身体已经建好了，这些 AI 能力最终怎么落实到你，也就是我们听众的手机和生活上呢？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这也是财报里最具颠覆性的部分。我们先看购物端，核心是他们推出的 Rufus AI 购物助手。
这个我觉得数据特别亮眼。
对， Rufus 的月活用户增长超过 115%， 互动量更是暴涨了近400%。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叫做代理式商业。
代理式商业，怎么理解？
就是它不仅能跟你多轮对话，研究产品差异，还能持续追踪价格。一旦达到你设定的心理价位，它在后台直接替你自动下单购买。
这确实是范式转移，等于 AI 接管了决策和购买的过程。除了购物，他们好像也在渗透日常杂货和医疗服务。
是的，杂货方面，亚马逊2025年总销售额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成了美国第二大杂货商。结合当日达服务，生鲜订单顾客购买的商品数量是其他的近三倍。
那医疗呢？
结合 One Medical 推出的 Health AI， 相当于给你配了一个全天候的个人健康代理。
那工作端呢？
工作端，他们推了一个叫 Quick 的桌面应用，它能跨越邮件、Slack 和本地文件，自动起草回复、写代码。会议记录里有个惊人的意识。
什么意识？
亚马逊内部曾需要50个人花一年时间重写一个服务引擎，但借助 AI 代理工具，5个顶尖工程师只花了65天就搞定了。
50人一年压缩到5人2个月，这效率提升简直了。不过回到 Rufus 自动购入这事儿，我有个逻辑上的疑问：如果 AI 帮我买东西了，那广告商把钱投给谁？
投给 AI 吗？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对啊，如果我自己不刷商品页了，亚马逊怎么赚那些品牌方的搜索展示广告费？这不是扼杀了自己的印钞机吗？
其实不然，这种多轮对话的 AI 代理模式反而为广告提供了更多原生植入的机会。
原生植入？
他们推出了一种叫品牌提示的功能，在跟你对话的自然语境中插入品牌。令人震惊的是，互动率竟然高达20%，这不仅没有扼杀广告，反而让转化率更高了。
换句话说，品牌方现在是在向 AI 支付过路费，就为了在对话里被提及一下。这可比以前的网页横幅广告精准太多了。
完全同意。
好，聊完了云端算力和手机里的 AI， 亚马逊显然不满足于数字世界。第一季度财报里，因为投资 Anthropic 带来了高达168亿美元的税前收益，他们手里拿着巨额现金和 AI 技术，触角已经伸向了物理世界，
也就是最后的前沿，太空网络和自动驾驶。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听起来很疯狂的计划，一个是 Project Kuiper， 现在叫 Amazon Leo， 另一个是 Zoox。
Amazon Leo 计划在几个月内推出商业服务，太空中已经有超过250颗卫星了。他们甚至计划收购 Globalstar， 去拿那种极其稀缺的全球直连设备频谱。
也就是说，不需要地面基站，手机直接连卫星。
对，他们甚至已经和苹果达成协议，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 SPIN 服务。
天哪，那 Zoox 呢？
Zoox 是全自动驾驶汽车，目前已经安全行驶了近200万英里，载客超过35万次，很快就会在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通过 Uber 的应用提供服务了。
稍等一下，造无人车和发欧一新宽带这两件事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这跨度有点大啊。
这也是很多人看不懂的地方。其实 Leo 不仅仅是提供宽带那么简单，为什么政府和大型企业比如达美航空要跟他们签约？
为什么？
因为在未来，你需要把偏远地区飞机上或者远洋货轮上收集的海量数据直接通过卫星传回 AWS 进行 AI 分析，这是一个完美的数据闭环。
那么把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串联起来，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81亿美元的营收聊到了暴跌的现金流，再到 AI 芯片、全自动购物助手，还有太空中的卫星网，
意味着亚马逊正在编织一个无死角的基础设施网。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哪怕没有基站信号，你都在亚马逊的算力网络里。
这是一个未来5到10年的全球基础建设蓝图。
没错，所以也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在这样一个信息过载的世界里，你需要批判性地看待这些科技巨头，他们正在悄声无息地改变你获取服务的方式。
确实，知识的价值在于理解和应用。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直接抛出一个财报里没有明说，但我越想越觉得细思极恐的问题。
我也很期待这个延伸思考。
当你今天用手机网购的时候，你还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大脑做决定。 但是随着 Rufus 这样的系统慢慢演变成我们今天说的有状态的全能代理，
是的，
如果有一天你生活中的绝大部分购买决策，从这周买什么菜到选什么品牌的牙膏，甚至订阅哪家医疗服务，全都是由你的 AI 代理在后台替你自动决定的，
这一切都不需要你介入了。
对，那在这个经济体里，真正的消费者究竟是你还是你的 AI？ 而当机器变成了市场上主要的消费者时，我们作为人类的自由意志又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甚至有些让人后背发凉的疑问。
感谢你抽出时间与我们一起探讨这份硬核财报，希望你带着这个问题继续你的思考，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